南无
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大乘起信论，在《摩诃摩耶经》里面，佛有贤记，贤记说如来灭后600岁以96种诸外道等邪见净心破灭佛法。有一比丘名曰马明，善说法要，降服一切诸外道辈。因为有佛贤记，故此我们会更有信心。马明菩萨他是西印度人，他比龙树菩萨要差不多要早100年，也是龙树菩萨是佛灭后700年间，那么马明菩萨呢是佛灭后600年间。那古印度当时有6位马明，那么照起心论的这位马明，当时有那么3种情况啊。他出生的时候猪马悲鸣不绝，第二呢，使人善以弹琴宣布法音，猪马闻琴声感悲不已，这是一种状况。第三种状况呢，他善于说法，使马匹闻到这个法音呢，会悲悯垂泪，7日不食。当中有这么一些记载。那么根据马明的传以及《护法赞因缘传》里面说呢，这位马明菩萨啊，是邪尊者的弟子。邪尊者是干嘛的呢？他们有没有印象？邪尊者是第4次结集的主持人，就是经典结集的主持人，以迦尼舍迦丸同一个时代。我们越列了解论足马明菩萨的这个情况。这一部论呢，传到中国来，那这个人员对他的一些研究啊，他有提出不同的一些看法，这是根据文献啊，根据文献有各种说法。隋唐时代有那么五位大师啊，5位当中4位是隋朝，他们生在南北朝，然后跨越到隋朝。一位是唐朝，那么5位当中4位全是法师，其中有一位他曾经是法师，就是慧长房。慧长房曾经是南北朝的时候出家， 这个人也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，他记忆非常好。在南北朝的后周，武帝灭佛的时候被逼回去，然后他就没有再出家，就做一个居士在研究。那么他们这个前面两位就是军政跟法经，他们在方丈编写经论目录当中呢，就没有大乘起信论征地翻译这一个记载，所以他提出怀疑。那么后面三位呢，都说是有记载，他们查的有记载是马明菩萨造，是征地三藏翻译的，也就慧常王和圆宗啊，这个智深，他们都说是有这个证明。这是古代，近代呢？近代研究起信论的人，也不少，然后他们有提出一些看法，像日本人呐，这个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梁启超啊、欧阳靖吴啊、王恩阳呐、李真呐，他们都说是这个伪造的，说起信论是伪造的。那么他们理由是什么？梁启超的意见是说，这个他说起信论的内容啊，比唯识学还要圆满。他的意理说得更圆满。他说这个龙树大师之前，他说没有这么圆满的论点，估计不是马明菩萨造的。他提的这些一些观点。那欧阳靖吴他们几位认为说，这起心论跟唯识学的一些思想不太契合，说法不太一样。等我们学起心论正文的时候，大家多多少少会看出来一点哈。如果说没有唯识学的基础的人，可能会不知道唯识到底说什么呀，对吧？唯识的后期研究，早期到后期的研究，他们本身这些论师就有不同的观点，不同的观点。比如说唯识到底是根在实境，还是实在了别境呢？就是我们的根了尽，还是实了尽？那么或者说和了尽，这有不同的一些看法。那这是唯识学，它本身里面有好多好多这个学术观点，这个、我们不是我们讨论的啊。我们大约了解这么一个情况，因为起心论的一些思想呢，跟唯识多少呢有一些不同。那么太一大师确认说是马明菩萨造的，是征地三藏翻译的。那从整体来看呢，这是应该没有问题哈，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下面又提了几点关于唯识学跟这个起信论呢，有哪些不一样。这个如果说没有唯识的基础，说了半天也没有用，大概有这个一个印象啊，你们有个印象就可以。唯识学他把这个真如，把这真如理解为呢偏理性，完全是属于理性的。那么起心论真如是理性是一方面，然后呢他又有政治。政治起心论里面讲说，因为有如来赞，有真如，所以众生呢能够这个厌苦啊，就讨厌苦，求涅槃的快乐。它这个真如能发挥这样一个作用。然后在唯识学本身来说，它只是偏于理性，还没能起这么一个作用，这是一个观点。那么唯识家认为呢，有漏种子生有漏，无漏种子生无漏，它是因为心性 现行心种子，种子起现行，它是一个等流的，唯识是等流的，你熏什么它起来什么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有漏是生有漏，无漏的生无漏。那在起心论当中，它有漏与有漏它可以相互欣喜，可以相互欣喜，所以这个观点就不一样。那唯识学说极善或者极恶不受熏，不能熏，唯识讲熏欣喜嘛。那么起心论讲这个熏习的内容相当多，相当多，就我们修行平时修行呢怎么修，就起心论告诉我们它就是一个熏习过程，熏习过程。所以极善或者极恶呢不受熏习，唯识只是无忌才可以熏。起心论它可以互熏，可以互熏，它是真如被无明熏了，他就随去生死变杂染。那么无明被真如熏的呢，他就变成清净啊、那就法灭已生死。所以这个观点对于我们这个修行上一些理解啊，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哈、那么我们等学起心论内容的时候，就能够看出这一点，就是怎么去理解，怎么去理解，这个修行断烦恼，平时怎么断的，啊，到什么时候能断烦恼，起心论都给予我们一个说明。然后这一部论的翻译是真谛三藏，真谛。它是相当中国的南北朝时期，它是在梁武帝太清二年，也就是公元548年到中国来啊，叫陆法。它离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，但是来它是航海而来，到这个广东广州啊，它叫建兴市。翻译《大乘起心论》，这有时间地点的。当时叫衡州建兴市，衡州是现在广东的英德市啊。有没有广东师傅？英德市在哪儿呢？英德市境内。好，我们了解这个真谛三藏大理经观。如果说你有需要，你看他这个PPT 这做的。小字里面都有，或者你们手机上搜一下就有真谛三藏的一些历史情况，我们这里就不再一一详细的提它。接下来我们看大乘起心论啊，解题。这题目不难懂，大乘就相对于小乘。那么这个大乘小乘在台湾他们念乘，大乘小乘，我们大陆习惯念大乘小乘，这都没有关系，不影响我们理解啊。乘是譬喻，乘就是运载的意思，运载众生从此岸到涅槃的彼岸，乃至到佛道的彼岸。那么这指的是说，凡是发菩提心、修菩萨行、自利利他、以证佛果为期的，通常称为大乘。现在通常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话叫“大哪大，肿瘤大”，是不是？你哪大？你肿瘤比我大？这个不能这么理解哈。这里大有这么几种情形，我们看哈，有几种大。首先他要运心管大，心要大。有一句话说，你心有多大，那个舞台就有多大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一个人心量太小的情形呢，你做什么的格局就自然小。如果说你心大了，自然就大了。可能心大的人很多事情他就会看得很小。如果你心小的人遇到一点小小的事情呢，他就会觉得很大，不得了啦，发生多大的事情了。如果有大心的人说，这有多大的事情，别大喊大叫，这事情就没了，是不是这样？ 啊，那么小心小量的人呢、啊，遇到一点事情，他就这样，就完全取决于心啊。修大乘法也取决于这个心。一个是持行广大，就是修行修的广，不修的一点点，他修的大啊，六度忘恨呢、啊，这不是行之大。那所证的果呢，所证皆大，证于菩提，究竟这个成佛为目的。所以说的心大行大，他所证的也大。那么下面区别就一详尽的说，他境界大。为什么说境界大呢？他的教法所缘的是无边的法界，教法所说的无非是无边的法界，非常的广博。佛经如果说你读没读懂很麻烦呐、啊，我有时候说我没有说过一个字，《人间经》里面也这么讲啊，《金刚经》也讲，佛说我说一辈子也没说一个字，是吧？但佛有些经典又说，我说的法只是大海当中的一滴啊，没说的还很多很多，可这就是这个境界很大的教法所缘的。境界呢是无边的法界。第二个是行大，行大指的是六度万行，利他的管行，所有能够利益众生的一切行法。智大是无量波罗蜜，我们常常说六波罗蜜或者十波罗蜜啊，能够导归以成佛道的这些境地，都是为以智大。他要做到这个人法二无我，才能够成就无量波罗蜜。第四个是精进大，精进大就是漫长的修菩萨行，成就众生，积极自己的资粮，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，时间非常的长远。我说我们现在修行一般在着急，修几个月就想以有什么见效，这就知道我你真正修行成佛道没那么快啊，啊慢慢来啊。那么这个是精进大，就那么长远他一直精进。第五个的方便善巧大，是方便他有实智而有全智来引导众生，正空他不住涅槃呐、啊，以全智来度化众生。第六是正德大，具足这个我们往年诵般若经佛那个功德一遍一遍的在那里重复啊，三身四智十力虚无所谓十八部共法，他所证得这些智慧那么功德广大。第七是业大，分身度脱法界众生，他不是一个神，他能够成就佛果以后可以分身千百亿啊，去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这是管摄一切法门，就是业大。通常说大乘他必须有这些功德才成大乘。起信，接下来是起信，大乘起信论。起是升起的意思，升起就是在内心升起，对于这个进发心，对进能够发心。因为这个论文当中呢，尤其是强调如何起信，信是一个决定的意思，然后人和应定，信是能够信顺、信求或者信可，还是正信。简单说，接受这种思想等等境界能够接受。但是真正要起信心，并不是说我把这个理论说完了大家就有信心，也未必。我曾经不是好像讲课提到过，有遇到一个大学生很能说的，他因为他没信仰，我们辩论的有一阵子，说的他让他无话可说，他最后怎么说，他说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我不信，所以一点办法没有。 就这个信呢，不是说理论说一说，然后我就增长信心，信心就满满的，也未必，也未必，不是那么简单的说理就可以。然后呢，他多多少少要通过解，信解信解相连的，由浅解然后升级浅信，慢慢的升解到深信这么过程。所以说有些人为什么退心呢？退心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信不够。信不够的原因是什么？解不够，你理解的不够，对法义上的理解，理解不够，所以你信心就不够，这是很自然的。佛法很强调这个善根，如果没有善根的人的信佛很难的。我们在做剃发出家，虽然剃发出家这里面的信心信仰都有浅有深，信仰有浅有深，他行持善自然有浅有深，有多有少。有些人呢、啊，有一些人，那么监控室，我有一次到监控室看，他很多殿堂里面都有这个摄像头啊。好，我说我在监控室说，我说你看这么多人都在拜佛，你会不会惭愧？他说我惭愧不过来呀、啊。他说天天都有人拜，早早就有人在那拜啊。他说我天天惭愧不过来，说也是啊。那不是所有人都去拜，才少数人拜，这个完全性的不一样。有一些人拜，有些人他不一定拜啊。那有一些人问心一下，一拜就是三千拜，是吧？这个不一样，他叫他拜佛，他不一定拜。他供佛很喜欢，居士也很喜欢这样啊。贪功德，贪功德，到处点灯。我最近造了很多灯幡哈、啊，你们可能看见啊。嗯，我现在禁止在殿堂里面点很多灯，疗房里面你们要点就在那灯房里哈，这底下楼下有一个，沙弥寮前面有一个，那戒台外面有一个，你愿意点在那儿点，点供养法界一切诸佛，对吧？那不是很好吗？没局限一个地方，局限一个地方，你就那儿点，啊，相对安全，相对安全。那有的人成功的，我说你这烧烧烧，把庙都给烧掉了，庙烧掉功德大不大？那可能功德更大，是吧？那有些人就喜欢这样，喜欢做形式上的事情，总想占点便宜。什么占点便宜？我这么点可能有很大的功德，他没有考虑到安全隐患、火灾隐患的事情。如果一旦着起来，你怎么得了？他没有想到这个，只是说我去点我就有功德，当然也有功德，不是说没有功德。那你要考虑的安全呢、啊？考虑的安全，这是更重要的事情。所以说这里面呢，各自善根不一样。那有人说当和尚的人呐、啊，都是比较消极的，在社会上遇到打击啦，工作不顺呐、失恋呐、等等，有不是没有，有这种情景。他实践的人多了，他宁愿去死，他也不信佛，他也不去出家，对不对？他想不通去跳海去，散掉去，跳楼去，他不是这样的。那么这第一，能够出家能够信佛的，乃至居士能够信佛的，都是过去世善根因缘。所以这个信不信你去推理，所以信不是说你想象啊，我说我今天在这讲起经论讲，你回去了，哎呀，信得很厉害呀、啊，那就瞎扯。好，所以你要相信这一点，善根因缘，每个人善根因缘不一样。那你在我们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人，遇到很多事，你去比量，去推理，去算。有一些人对你很好，有一些人对你很坏，无缘无故对你好，也有无缘无故的对你不好，这个都是有因果关系。我们似乎看的是很偶然，其实不是。那个人对你好，过去是有因缘。那你找对象，那么多茫茫人海当中，他怎么就找的那个？他一看就喜欢呢、啊，喜欢的死去活来呀、啊。 完了这结合以后呢，也不过如此而已，他就怨倦了，说这都是过去世的因果关系，过去世的因果关系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人时常要串习，串习怎么的善法的种子，时常串习，经常讲经常讲，然后你脑子里面就说按照唯识学说这个种子，种子心进去，心以后慢慢起现行，慢慢起现行，然后呢你这就会慢慢的善法的一种等流，这习气就会慢慢的等流，经常都发心了，发心你一个人做好，首先要有这么个观念，你自己做好生人的形象就好，你代表生团一员，僧团好了，寺院就好，寺院好了，佛教就好，那佛教好了，整个宗教自然人们的印象就会好。他这样想，不是说你啊，我一个人又跟关我有什么关系啊，就是你关系大了，关系大，不要小看我们个体，个体能够组成一个团体的关系，时时这么想，这么串习，串习习惯了，你就有一个集体的意识。所以我们遇到种种事情，它都会有因果关系，你去想它这样呢，你就会慢慢的深信，这些信要通过体证自己去体会啊。那么通过体会以后，慢慢就会观念就会改变，或者你原来不信，或者信的不够，这观念会慢慢的改变啊，或者通过观察听闻也能够改变，但跟这个自己亲自体验体会的不太一样啊。所以这个信心呢，要靠慢慢的培养啊。过去有善根，这是主要的因啊，后天性的慢慢的培养使信心增长很关键。所以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，去修道呢至关重要啊。增善缘，如果你邻居啊邻单住的凡间那个人经常在诵经，经常在打坐，经常在拜佛，你看着看着你会怎么样？惭愧的，我也没拜佛，也没念佛，也没干啥的。然后那个人一天到晚躺在那里扒手机，你看看，我还念念咒啊，他一天到晚那扒拉手机，怎么样？你觉得就很好。然后你跟一个很修行的人在一起呢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我还很差，我没事扒拉抖音呢，他还在那里诵经呢，自然而然的就上来。这善根要靠环境的。对啊，慢慢的培养，然后慢慢的增长，慢慢的增长啊，不是完全靠这个理论说说，理论说说真的很不够。讲个公关笑话哈，那么有一个老师考他学生，这个是比较常识的了。那老师认为他信心满满的学生会这么回答，他说树上有三只鸟，打死的一只，那个树上还有几只鸟呢？那老师的答案是两个，错误的说剩两只，一般正确的说没有一只，是不是这样？三只鸟嘛，打过一枪，那么那山上还那树上还有鸟吗？对吧？啊，那个。这个小品里面不是什么一加一等于三，那什么情况等于三呢？错误的情况等于三，对吧？那他学生，那老师问学生呢，他说树上还有几只鸟啊？学生没有一个回答。哎，说这个答案你们还不知道吗？他有信心呢。有个他就点名说，那学生啊，你说树上还有几只啊？那学生就问他，那我能不能问个问题啊？他说，那你问呢？他说，那个鸟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是真鸟是假鸟啊？你是什么枪啊？是有声枪还是无声枪？你是连击呢还是单发？ 然后你打鸟谁授给你这个许可证？你打鸟，你凭什么打鸟？这个鸟是属于这个国家几级保护？你到底是在外国打还是在中国打？完了，这老师讲懵了，怎么这么复杂呢？那说这也有道理啊。所以说，这个信心光靠理论还是不行的啊！你要去体验，要体验。就是那个老师按照理论说是没有问题，可是这学生一问，完了他懵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修学佛法要自己啊，自己亲自去体会哈。我们观说信是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法，这理论上没有问题啊。你一定要信呐、啊，你一定要信。有一些居士啊，有一些居士父母带他的小孩儿子来庙里，儿女在庙里来，他见到师父使劲摁一下，你拜呀，你拜呀，这是适得其反，他没有这概念呢。我为什么拜一个光头的和尚呢？我凭什么拜他？他信心没有升起来，你说他是三宝啊。他三宝是什么呀？他不知道啊，他没有认识到啊。你说你要不要信心？他说我怎么信心呢？啊，你要经里面说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的，我没有信呢，怎么长养？所以要去体会啊。你问的能够理解信的重要性，信能够对治疑怀疑，因为不信或者怀疑嘛，他就这个不能去导致你的行为啊，一定要理智去对待这个问题。那么本论提出来的是众生心，说这个大乘的体性，这个地方所讲的是众生心。我们要信解，要信，要解，要解，先要去理解。我们要学习体性论，先要理解，理解而生信，众生心，众生心能够了解，我们才能够谈得上说是信解大乘法，信大乘法。那么众生心就是这个论里面所讲的法啊，他们下面讲的这个一则法，二者一法，法就是指的众生心。众生心一方面从真离言真如来说，这是从真啊，它是离言真如。那从俗，从世间浅的来，从俗来说呢，它是水染生命，我们众生流转生死，它是染污而现生灭相，它是个这其中各有体相用。从圣者理解它的体相用，从众生的角度也有体相用，这个要去体会你才知道。没有体会，如果你首先信仰呢没有，怎么去体会啊？这个是要一个过程啊。那么从圣者实体具足真如，他已经显现真如，诸佛已经显现真如，那么他具足大乘的德相，就是有圣功德，佛有圣功德啊，这个实际实无所谓，是吧？不共法，这有圣功德。然后呢，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能利他起大乘，起大乘心，导四处世间的因果之用。这是从圣者而言。那么从众生来说，众生也具足体相用三大。那就是说理性都有，我们的具足佛性，或者叫如来赞，或者真如，是具足的有，这是体具足。同时跟佛一样具足恒沙功德，那华严经佛成道不是这么讲的，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皆具他本身具足德相，这就是相。他用呢，如果说的遇到佛法能够升起什么呢？出生一切因果，出生一切因果，能遇到恶，他会去行恶法导致生灭的因果。你遇到善法， 身出世，这是用众生而言。那这些无非在说明众生心，众生心就是我们的自信心，我们的自心，我们是众生啊，自心。确认确信，通过修行能成佛，能成佛就是我们这一当面当下这一念心，就是自心。从自心为根本的立场来了解大乘法，这是一个切入点。所以这里大乘这个地方所讲的大乘，就是众生心，就是信自心，信是自心，也就是观经所讲的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从此开始啊。那么佛在度化众生，无非是让众生认识自心，回归于自心。因为众生于此困惑迷惑，造业轮回，不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在教化度化。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啊，那么你回归于自心。因为中国的天台华严禅宗特别注重自心的修行，自心的修行。所谓自心修行，就是众生心回归于我们当下的这个自心，这就是众生心。楞严经有这么一句话，这里没有啊。楞严经有一句话说：“真妄虚实现前生灭已不生灭，二法明性。”真以妄，虚以实，现前就是众生现前有生灭心，它具足不生灭心，就生灭心以不生灭心，这两者怎么样？二法明性，都是发自于我们这一个性，佛性或者是如来藏真如都可以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。就是说这心有两种，它本论的立论呢是一则法二则义。我们看那个屏幕上有个小图表啊，法就讲的众生，就是大乘法这个地方所提的就是众生心。众生心有两种可能，生灭心、真如心。这个你自己能，我们每个人都能体会得到啊。怎么体会得到呢？你坐在那里想好好的打坐静坐静下来，然后旁边有一个妄心一直在那干扰，一直在干扰，看什么东想西想，想这想那，今天早上吃什么来着，然后明天不知道吃啥来着，我等一下去小卖店买一个饮料，你们想在那想，妄念一直在干扰，那就是生灭心。然后回归来，你发觉说，而且我怎么想这个呢？我好好的观想啊，好好的去关心，当下就是真如心啊。两个，一个心当中有两种情形，所以那个生灭心就是怎么起来的呢？这里讲所取境，所取境。净是什么？就是物或者是色，是色净。我们心缘净，色声香味触，那就是所缘的净啊。你听到音声，那只是属于耳根所缘的，耳根所缘的净。你看到种种形色是眼根眼识所缘的净，就是我们生灭心都是过去有这个经验所缘到的境界，然后呢再重播重复。再重复，这是境界。这个有后天的，有具身的，具身的他就有妄想，具身就有妄想，就有烦恼，他自然就有这些境界出现啊。然后呢有取境的心，有取境的心，他就缘以境，缘以境就会怎么样，就分别好坏， 你比如看前面这个贡果，你想，哎呀，这哪个好吃哈、啊？这瓜不知道甜不甜？你看看那个桃不知道好不好吃？缘尽，缘尽，你心去取那个尽，就产生分别，这就叫做生灭心，生灭心就起来了。生灭心就是烦恼心。啊，所以说心有两种可能，一个生灭，一个是真如，二者异，二者异。这个法众生心的异是什么？它有体相用，它有真如的体，它有无量性的功德，它有很大的作用，讲这个心很大的作用。那么，所谓众生心，它是恒常的升起生灭的杂染。生灭，它有怎么样？生灭、生死、升起的杂染，但是它的本质是不生灭的，清净真常的真如。它染污生死，从以这个杂染生死是流转，一直流转，心取以净，以这个以什么为根本呢？以无明为根本，以无明为根本。生一切世间杂染法，根源要找出来，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呢？这样那样的流转杂染呢？无明，这无明与生俱来的就有，这无明不是一下子能断掉。之前我们通常说，生相无明。什么叫生相无明呢？我之前也是迷迷糊糊的，是懂非懂，这次学起心论呢，才知道它的名字上这个名称啊有所了解。生相无明，为什么生相无明很难断呢？后面会有，所以说这个我会修行断烦恼，一定学习教理，你才知道说、哦、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他是讲的是身住意灭，我们心念当中随时都有身住意灭生起来这个念头，所以就常说叫我们呢，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，就是要破生相无明。这多难的一件事情啊，多难的一件事情，这要到死地菩萨才能断的。所以你现在坐香坐在那里，说叫你要悟住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，你怎么可能嘛？修修老老实实，修修属息观就不错了。真的，这有经典根据的呀，生相无明，意思说众生根本就没办法察觉到你起心动念之前那个心。参话头就是你动念之前那个心是什么？你看，就是破身相无明。好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琢磨了半天，要打吊香去坐香吧。我就常常一天到晚干嘛？就讲规矩啊，规矩，这个规矩对呀、啊，那个对，规矩是干嘛的？帮助你修行的，叫你破身相无明的。然后你一下那个杯怎么拿？哎呀，这大体了解一下，这右手拿，左手拿，喝了就完了吗？它是规矩，但是不能乱了，规矩不能乱，也需要。它是干嘛？你要明确一点是什么？帮助修行的。换句话说，佛门所有的规矩戒律干嘛的？帮助修行的，就对了。如果这个不懂得，一天到晚就会琢磨那些相上，琢磨那个相上，你就麻烦了啊。动不动去弄一下端茶像，今天可不可以出门？我去补一下子。你这就完全颠倒，这起颠倒，这就不对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要了解，先了解这无明是什么？无明就生相无明，它是很难了解的。我们后面会看到哈、啊。那么流转生死，流转生死的根本，它的根本动力就是无明。升起一切世间杂染，所以说你有无明在，就会有颠倒，有这样的想法，有那样的想法，起贪心、嗔心，这个心、那个心，怎么样？我有一句话，怎么样？正常嘛。 为什么不正常？又无明呢、啊、又不觉啊，对吧？后面讲的无明为缘生相系，境界为缘长六出，就是烦恼从这么生起来的。因为无明，你无明为缘，你就会升起这些烦恼升起来，这是动力在这儿。那么清净解脱的方便门依什么呢？依智慧般若，或者说般若智慧为根本，它能够升起出世间的清净法。清净法依是般若智慧，般若智慧不是一下子就能显发，它本来具足的，这个智慧本来具足的，可是它有无明在，这个壳壳把它包在那儿了，你出不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做什么工作，就做这个工作，慢慢修慢慢修，把这个无明壳壳把它去掉，有般若智慧你才能够断烦恼。所以说无明而生起啊，因为无明而生起生死，因觉悟明，因明而得涅槃，应该是如此。所以这个众生心啊，这个众生心它常常的离以妄相，理性就是真如理，真如或者如来藏，浅一点说就是佛性。这个有，每个人都有，但是我们一有无明，内心有千差万别的妄相存在。有这个千差万别的妄相，我们自然会去攀缘，心不停的上下起伏，不停的作用。所以说这个众生心就行常的理性以妄相，也就是物质以精神的一个合合体，色受想行识，色受想行识的合合体，那这样起来就是一个众生心。这众生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心，每一个人的自心。佛法了解也就是了解我们的自心啊。好，这个是起信，要起这个信。大乘讲的是众生心，我们起信起这个众生，你了解这个我们的信念，心念举心动念为什么会这样？有无明。我们为什么能够修行成佛？因为有智慧，有真如存在，故是修能成佛。怎么来的？好，论，论是建立觉了可鬼文字探索深深法相的道理。这个论就是论述，论述这样一个众生心的事情，大乘法让我们起信心而已，这就叫做论。他这个一文字来判决说明理顺。所以大乘，这个大乘本，这个起信论的本论的论这个中体啊，要通过论来阐述，令众生起信，起大乘正信，这就叫大乘起信论。接下来我们看见这一部论到底说些什么，大体看一下子啊，这个字会不会太小，你们看不太清楚啊。约略先了解一下这部论大体说什么，你知道它的一个来龙去脉啊。这一部论分成，先分成三段，三段就是归尽论题和回向，先分这三段。这三段也可以续证流通，续证流通，它有两重，先是归尽是续，论题是正中分，回向可以是流通分，然后从它的论题又可以分成续证流通。论题分成五段，就是这个论文分成五段，五段哈，因缘分、利益分、解释分、修行信心分、劝修利益分。 因缘分成八种因缘，又为什么造这部论呢？有因缘，这也可以说是续分，从论文的五段当中，这是续分。利益解释修行信心，这是正宗。劝修利益是流通，也可以这样啊。那利益比较简单，利益一者法，二者义，简单提出这一部论要说什么。一者法，一者法什么法？众生心，就是众生心。义是体相用相大，就是通常体性论会讲的一心二门三大。一心，一心就是众生心，一心二门真如门，生灭门，生灭门和真如门的二门，三大和体相用三大，这是利益当中所提出来的。那么解释分当中，我把它分成主要是有三点哈、甲一是显示正义，第二是对治学说，三是分别发趣道相，这三点。那么这一部论主要侧重点内容主要是哪里呢？显示正义，你看它那个线路的脉络哈，就在显示正义啊，心生灭门那个地方哈、啊。那显示正义是心真如，心生灭，从生灭入真如门，生灭如何回归到真如，这成成佛嘛？目的是在这里呀、啊。首先说众生具有心真如，然后呢，现在是流转生死，是生灭门。而从生灭如何回归到真如门呢？这有个过程。那么先要了解心生灭门，就我们为什么流转生死，流转生死原因在哪里，哪些烦恼，我们要解决哪些烦恼，先要了解这个。所以说心生灭，心为什么会有生灭呢？它是有觉体，有不觉。不觉是什么样子？至心有觉体就是真如，然后不觉是会成什么样子的呢？那么觉与不觉如何区别它的同与异？你生死的时候它觉底还在啊。那生灭心的因缘，因缘是什么？就生灭心的因缘有，就这个阿赖耶识，因为有这个阿赖耶识在那里，它就会升起什么呢？下面的这个五种识，就是业转现智相续，有这些识升起。那么无明为一，无明为一至懒心防灭。我们要修行，知道无明为一，才有生懒心。懒心如何让它回归？如何去回归去断灭这些烦恼？那么这里要讲到这个烦恼相的一些情形。那么心生灭相，下面心生灭相，生灭名不生灭，生灭与不生灭的一些关系，就妄灭了，真到底灭不灭，到底他们两个是一个是两个，讨论这个问题。然后下面的熏习，就是这个讲的我们怎么修行，怎么去断除烦恼的情形，就熏习显无尽意。那么下面分四点。熏习体，熏习体是什么？就是如果是以生灭门流转杂染生死的情形，那以无明为根本；如果你要回归以清净，那就要有真如为根本。从这几点来说明这一部论。那么这一部分内容是相当长的，相当长。从大家的课本啊，那个本子70页到97页都是说明这个显示正义的内容，后面也就是20几页要谈到后面这么多的内容哈、啊，对治学说啊，分别发起道相啊，乃至修行信心到劝修利益分，后面部分。那意思是说，我们修行要了解烦恼是什么，叫捉贼，你知道贼在哪里，知道贼在哪里啊。 楞严经也有这么一句话，因为前面佛跟阿难对话啊，那么阿难答的佛提的问题，阿难答的那么佛都不满意，说是你这样认识是不对的。他说你要断烦恼，有这么一句话，你要断烦恼，知道烦恼在哪里，你才能去断它。他不会打个比方吗？你要解那个结，先要怎么样？要了解那个结怎么结的。我们不一句老话吗？解铃怎么样？要找系铃人呢、啊，他怎么系上的？你才能够解开。意思说你要断烦恼，把他烦恼找出来。我们烦恼都没找出来，匆匆忙忙就上阵去修行断烦恼，断了半天什么？越修越烦恼，是不是这样？举凡都是这样，越修越烦恼，那就是烦恼的根源在哪里呢？没有找出来，没有找出来，就会苦苦恼恼。好，这个接下来是陆正文啊、先看归尽。归尽，大家把这个前面这一个念一下啊，归命，罪胜越变之，摄无碍自在，就是大悲者，即彼身体小，法性增无海，功德长，如实修行。先到这啊，那。后面还有四句，后面还有四句，它就分成两段，一个是归敬三宝，举凡论点都有，前面都有一个归敬三宝的这个句诵。为什么要归敬三宝呢？为什么归敬三宝？有三点啊，有三点啊，首先要有恩。这个也要跟性一样，你要理解他。你说人对你有恩，你确实感觉他对你有恩，我们要常常要感恩呢、啊，感恩。他不知道恩在哪里，我怎么感呢？对不对？你比如说每天吃饭，我们要感恩呢、啊。他说吃饭不就吃饭吗？哪那么多感恩呢？你要吃饭的时候去大寮看看。看看他们这个有多辛苦，炒菜的时候多辛苦，我时常会到那偷偷看一眼。一大锅菜，他们用那个好大的厂砂的铁锹啊，在那翻，一般人都翻不起来的。他炒菜的人通常要找一些有力气的人。然后因为我们要满足那一口，他们要付出很大的辛苦，要不要感恩？这又不是为我一个人炒的，我感啥这恩嘛？你是众多人的一个，打的时候都要给你打一点吗？是，那是我不吃。就像父母对你有恩，那有人说父母对我，他不是应该养我吗？你把我生了，你就应该养我，还有什么恩呢？这就很麻烦了。现在社会很多年轻人叫他感恩父母，他是感恩什么呀？他不就生我养我吗？我赶他干嘛的？他不是不符合他的条件，不能称心如意，他就会称恨父母。你这没本事啊！我们同学，上学去都用奔驰啊、宝马接我，你看看那骑一个电动车，你没本事。他这种感恩没有，不知道。要深切体会到说真是不容易。然后等你当了父母的时候，你知道说哎呀，养育子女原来是这么不容易，然后知道要感恩怎么样，只一笑而亲不待，他又不在了，你笑去吧。那有人说我跟我爷爷奶奶长大，跟我父母没关系，你石头粪蹦出来的，对吧？那这个东西真的要去认真体会，认真体会啊！你说我们每一天在这么大个寺院，每一天正常的从早晨打板开始到晚上安板，这里面有多少人在运作？多少人运作？哪个环节它都不能有错。 打板他要准点，但是打板那个人他得早早起来等在那看，他看赶紧打，到时间啪打下去了。他说他提前准备呀，他唯恐怕怎么样，怕睡过头了，老早把闹钟设一遍又一遍，怕睡过头。一般的不会睡过头，偶尔也会睡过头的。但是他打板之前呢，做稀饭的，做面食的，他早早就起来，烧水的早早就起来了。等我们下店下来，你才怎么样，饭来伸手啊，这不用伸的，就打在那呗，打，这怎么打的呢？你这是，这个东西不吃的东西你都不知道。对啊，每一个人的付出太多了，啊。有那么多人为我们付出，所以你能够在那里一起生活，它互相关系的，互相关系的。它有人打板，有人打钟，有人打鼓啦，这边有人接云板啦，大殿有人去点灯、点香、开门啊，这边开始唱念，都有人呢在运作。这边有人运作，那边有人运作，一一都有人的正常，那我们才会怎么样正常的生活。所以你去仔细去观察，真的要感恩啊，这样这样感恩，那样感恩。那三宝对我们有什么恩呢？如果说没有佛出世，不说法，没有生在弘扬在流传，我们就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我们不能遇到佛法，不能依法去修行，依法修行我们改变我们的人生呢。所以说我们要感恩，先到这哈，感恩大家啊。愿以夏季三